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实修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8日。我是1999年720前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下面交流一些在修炼中的学法实修的体会。一，在学法背法中提高。我第一次背法是在1999年刚迫害不久时，那时我才40多岁，还在上班，时间很紧张，我就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背。出于对法的尊敬，我从不把法抄在纸条上，而是早上晨练后简单吃点东西就背熟一段法，然后在上班的路上再接着背，利用业余时间背法。就这样，经过1年的时间，我终于把宝书背了下来。这次背法经历使我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受益匪浅，特别是在被迫害关押在黑窝时，转法轮的大部分内容都能想起来，我就能背多少背多少，有时还给在一起的同修背。我记得同修第一次听我背法时，有的同修都哭了，因为有的同修被关押几年学不到法，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后来每每想起那段经历，都会激励我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多学法，学好法。近年来我从明慧交流文章看到听到很多同修都在抓紧背法，也使我加入了背法的行列。我想这次我要把宝书认真地背下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背法的那种状态了。而且我是个比较急躁粗心的人，背法时总是慢不下来，总想我今天要把这一讲背完。后来我听了同修的背法体会，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就是没有认识到学法的严肃性，不能为了背法而背法，而是要真正的把法装在心里，同化大法，去真修实修，从而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现在我在没有特殊情况下，每天的学法就是背法，一段一段的背，不求数量。就这样，从我背法以来，加深了对法的理解和认识。比如我在背转法轮背到，你在掌功的同时，心性提高的同时，你的业力也在同时消，同时转化。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在身体出现不舒服时，你如果第一念想到的是在掌功，你的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吗？那你的业力很快就被师父给你消去了。当我明白这一法理后，身体有时突然出现不舒服或者很难受时，我就想起来师父的法。神奇的是，不舒服的症状很快就没了。我从中悟到，我们在过关时第一念十分重要，因为你想到了是在掌功，那就是把自己摆正了位置，也就是心性也到位了，师父就帮你了。后来我和同修交流了我这个体会，他们也很赞同。 在我用心背法后，我渐渐地发现我的很多执着心在背法的过程中被法融化了。比如以前同修对我提看法时，不管对与不对，我心里总是不舒服，在盘算着我是他说的那样吗？可是前些天在和同修切磋时，同修给我提了他对我的一个看法，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平静，不想解释辩解，只是静静地在听，然后找自己。还有一次，丈夫对我言语激烈，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心里不平委屈，总想说几句，而是一笑过去了。现在想来，这是静心背法的收获，是大法融到脑子里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没有立足之地了。感恩师尊。二，在矛盾中实修中提高。我和同修 A 是从1999年720前就认识了，互相扶持走到了今天，想起来真是很有缘分。我们这里没有协调人，因为我们两人家庭环境都不错，有时间，所以在证实法的方面我们就多做一些事情，这样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一些。有的同修说，看你俩能常在一起多好。我也觉得和同修 A 在一起合作办事很顺心，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师父的安排。因为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做事粗心大意，而且说话不注意修口，容易伤害人，自我很强，也很强势。但同修 A 是一个做事说话都比较稳重，心灵手巧，处处事事能为他人着想，很注意自己修为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俩在一起，同修们都很喜欢他，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想师父把我和同修 A 安排在一起，是要用他的长处弥补我的短处，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对同修 A 没有什么隔阂。在去年的有一天，我们从一位老年同修家出来，同修 A 突然对我说，在最近和同修 B、同修 C 分别接触时，他们都和他谈了对我的一些看法，他说他也跟着说了，他本不想告诉我，但出于对我修炼的负责，还是提醒我一下。我听后觉得难以接受，这两个同修都是我认为平时为他们做的事很多的，而且他们也是对我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同时对同修 A 也有了看法，你也在背后议论我。回家后我心里翻腾起来，觉得大家都对我有看法了，我怎么修得这么差劲，很沮丧。通过学法，静下心来想想，同修对我的看法我身上都有，我这不是有严重的不让人说的心吗？我得虚心接受。后来我分别找那俩同修切磋道歉，从而没有和他们产生隔阂，做我应该为他们做的事。但是通过这件事，我对同修 A 有了嫉妒心、怨恨心，嫉妒他在同修中的口碑好，怨恨他背后议论我，同时也不断地给他挑毛病，言辞中透着不善。这样的对待同修 A， 而我却不觉得能伤害到他。有几次，同修 A 对我说，他心里堵得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当时以为是他和丈夫闹别扭导致的，就没在意。没过多久，他就遭到迫害出事了。我知道后很着急，但马上想到是我们修炼有漏了，可能是做事心出来了，或者是不注意安全问题等，唯独没从我的心性上找。后来遇到同修 C 谈起此事，同修 C 对我说，因为我的原因比较多。当时我很吃惊，他就对我说了所知道的。原来同修 A 对我的言行产生了很大的不满， 积累了很多怨气，但是怕伤害我，又不愿直接对我说，不说心里又憋得慌，就经常对同修 C 倾诉。同修 C 也开导他，用法理和他切磋，说了几次好多了，但最后还是出问题了。我知道后向内找自己，回想我近来对同修 A 以上表述的言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里非常内疚，悔恨自己的言行给同修带来了这么大伤害。我流着眼泪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我做了让邪恶高兴的事，对不起师父。同时在心里对同修 A 说，某某，对不起，给你造成伤害了，请你原谅。我想尽快了解同修的情况，他家有监控，我没有去，只知道他家孩子在什么单位，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我就四处打听，最后找到了，可是孩子在班上，但不出来见我。我在外面等了许久，我一点也不怨孩子。后来听同修 A 说，孩子也受到警察的骚扰了。过了一个月，同修 A 回来了，我见到他时，真诚地向他道歉，他就向我倾诉了他很久以来看不上我的很多事情，看得出这些在他心里积压得很深。我当时听后都很坦然地接受了，因为这些话我已经从同修 C 那里知道了。但是当我回家后，心里就开始翻腾了，我心想，这是怎么了？亲耳听到了，怎么就这么难受？我明白了，这是我后天形成的不让人说的心太严重了，我不能让他干扰我，我就发正念清除，但是还是心里不舒服，想想，其实还是过不去他在背后说我的这个结，而且同修 A 对我当面说了一些小事，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他生气，简直是小题大做，我感觉当时的怨恨心、争斗心、委屈心充斥了我的大脑。后来我想，这样不行，我得用法来归正自己。我那天正好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心里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心里那个结被师父给拿掉了。我悟到，我缺少的就是宽容，不能包容别人，不能够理解别人，钻到牛角尖里被魔利用了。学完法后，我想起了同修 A 种种好处，想想在我们的相处中，他是很能包容我的，他从来不发脾气，能忍让，而且很能吃苦。比如我们一起去买耗材，他说我力气小，每次他都抢着拿重物。这些我怎么在执着心的带动下都忘了呢？其实他对我不满的小事，想想在修炼中是没有小事的，向内找。我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而同修 A 和我恰恰相反，是个非常注意小节的人，而且同修 A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所以他对我的有些言行看不惯是能理解的。想到这些，我心里充满了对同修 A 的愧疚和敬重。师父把这么好的同修安排给我， 我不但不珍惜，还伤害人家，真是修得太差劲了。再一次和同修 A 见面时，我们两人都敞开心扉，以诚相待，两人都流泪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没有了，感恩师尊。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嚣张的恶人也害怕被告上法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王静莲。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我经历数次磨难，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看护和点悟。几年前的一天，我和丈夫开着电动车刚到楼下，丈夫要给电动车充电，我下车后就进了楼道。这时我的邻居大哥刚好下楼和我碰了个对面，他着急地低声说，先别上楼，你家门口有5-6个警察。话音刚落，就听到丈夫在外面大声地喊，警察抓好人了，警察抓好人了。我知道丈夫的喊声除了告诉我他被绑架外，更是让我明白我也在危险之中了。情况紧急，我说，大哥，你快打开你家的储藏室。大哥说，他们知道我刚下楼，怕能找到你，不安全。我说，你把门锁上，赶紧离开就行。大哥说好。大哥刚锁上储藏室门，还没走出楼宇门口，就听到几个警察跑进来了。其中一个警察说，那个女的刚刚进来，怎么就没影了？奇怪。另一个警察给楼上警察打电话问，那个女的上楼了吗？大哥家储藏室后面的窗户开着，警车就停在储藏室的窗户下。我能听到警察在窗户底下嘀咕着说着话。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的心还在突突地跳着，嗓子眼像堵了东西一样，只想咳嗽。我使劲憋着，心里求着师父，师父救救弟子吧。过了一会儿，心平静下来了，也不想咳了。这时我赶紧把背包里的真相手机拿出来，把内存卡一个个取出来，分几个地方藏好。窗外没有了动静，我猜测可能警察搜到丈夫的钥匙去抄家了，就开始发正念。过了大约1个多小时，我听到警察在往车上搬东西的声音，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他们开车走了。大约10点多的时候，大哥的妻子王嫂轻轻打开储藏室门，给我送来了一件棉袄。王嫂关心地说，你受罪了，快穿上吧，太冷了。我刚才出去看了，估计这帮土匪都走了。现在10点多了，你哥说你还没吃饭，我上楼给你拿饭来，吃上点儿，暖和暖和。因要赶紧出去告诉同修们营救丈夫，我谢绝了王嫂，让她先上楼去了。这里为王嫂插上几句。王嫂一家很喜欢看我送给他们的真相小册子，我也给他们一家做了三退。有一天，王嫂拿着200元钱到我家，说，你们这些人为了救别人，太不容易了。这200元是我为大法捐上的一点心意，我不收，大嫂还差点和我翻了脸，我只好收下，为她捐上了。过后，我送给她一个播放器，卡内充上神传文化和修炼故事，她非常高兴，还经常问我一些修炼的事。她还对我说，和你们家成为邻居是我们的福气。过了几天，我回去找王嫂拿手机时，他很关心地一再叮嘱我，让我注意安全。王嫂上楼后，我就发正念。11点左右，我决定要出去。因路灯很亮，我看到一辆车停在我们楼东边，大约有10多米远处，里面坐着3个人，朝向我们楼宇看。我猜测是派出所的警察在监视。我出去前散开头发，变了发型，心里求着师父， 发着正念，不慌不忙地径直朝西边走去，很顺利地走出小区。找到同修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说明情况后，我们立即上网曝光恶人恶行，再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回来时，我和同修特意到我小区看了一下，那辆车里的人还在。回来让朋友查了一下，那辆车果然就是派出所的。第二天，侄子夫妻俩去派出所要人，顺便打探一下为什么抓我们。一个警察说，他到处发东西。这时娘家哥哥也知道了此事，到处找人营救。丈夫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丈夫被抓后，经理带着全科室的人轮流着往国宝打电话要人。可国宝大队长放出风来说，市里要把这个案子定为大案要案，让他到处发信息。听到这些，我一下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我地公安局国宝大队长经常带领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修并抄家勒索钱财，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我就编辑几条短信，准备在我市公检法内部全发一遍，来揭露并震慑邪恶。短信的内容有揭露他的罪行的，也有让他认清形势劝善的。整理完后，我准备出去发短信，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同修，我也很相信他，想让他参与此事，他说没问题。我还特意告诉他，出去发完后千万要卸下电池再回来。虽然和他说了好几遍，可同修发完短信后还是忘了卸电池，连手机也没关，揣着手机就回到了我家。我当时虽然没有抱怨他，但告诉他这样做容易让邪恶定位。同修有些害怕了，就赶紧离开了我家。当时我也没立即发正念否定这件事。看来邪恶迫害我们夫妻还真是为这事手机定了位。我一下找到了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带着同修情做如此重要的事情，也没考虑到同修毕竟年龄大了，对手机不太熟悉。此时我很后悔，我赶紧向师父认错。这时我一下又想起了发短信的那张卡还在我家一个地方藏着，当时没扔掉。到了晚上，我决定回家一趟，找找那张手机卡是否还藏在原处。到家一打开灯，家中一片狼藉，打印机、电脑和刚躺好要打印真相的几千多元现金被抄走。当走进卧室时，第一眼就看到电脑桌面上有一张手机卡，正是那张短信卡。我知道邪恶没找到迫害我们的证据，他们迫害计划也即将解体。第三天，丈夫同修从看守所传出消息，说让家里给他聘请律师。我知道丈夫是让我给他聘请正义律师，于是我就去找同修商量。两位同修很顺利地联系到了正义律师，从接送律师到吃饭住宿都是同修安排的。当时形势虽然很紧张，国宝也一直在找我，但侄子夫妻还是积极参与了营救，开车接送律师都是他俩做的。同修安排他俩干啥他们就去干啥，毫不畏惧。那次他俩的表现很让律师和同修们感动，因为他们的所为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参与营救的三位同修和 Z 律师谈了很多。Z 律师说，已经在全国各地为多位大法弟子做了无罪辩护，我也放心地让家人与 Z 律师签了委托书。第二天早上，我提前去了看守所附近发正念。8点时，两位同修和 Z 律师到了看守所，接着我们就和刚赶到的其他三位同修一起为律师发正念。不一会儿，突然从看守所里飞起来一群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着，看上去有几百只。其中一位同修说，师父在鼓励我们，让喜鹊报喜来了。我们继续发正念，等到律师会见结束出来时，看到 C 律师很高兴的样子，我就问我丈夫的状态怎么样。 C 律师带着幽默的口吻说，状态非常好，天快要亮了，不用担心，我就愿意为这样的大法弟子辩护。 咱们马上就去国宝大队吧。我抱歉地说，某律师，我们几个都没有车，打车吧。 Z 律师指着同修带车棚的三轮车说，这不是我们的车吗？就坐这个车。到了市公安局， Z 律师直接去了国宝大队，同修在外面发证念。 Z 律师一走进国宝大队办公室，正巧与国宝大队长碰个正面。 Z 律师大声说，我找你们的某某某大队长。大队长说，我就是。 Z 律师说，就找你，我是某某某的辩护律师。这个十几年来抓捕迫害过无数大法学员的凶残大队长顿时哆嗦起来，说话也语无伦次了，指着从我家抄取的东西说，某某不是我打的，你看他家里还有这么多东西。因为我丈夫以前被他们打伤过，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他认为 Z 律师是我丈夫为被打伤的事聘请的律师。 Z 律师说，我不看那些你们所谓的证据，我是依据法律事实办案。往日嚣张的大队长此时站在那里打着哆嗦， Z 律师让他拿什么他就拿什么。律师把事情很快办完，出来后还说，其实再嚣张的恶人也害怕被告上法庭。 Z 律师还说，你们的同修告诉过我，你们发的证念很管用，某某应该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不到一个月，丈夫无条件地被归还自由回家了。一场对我们即将加重迫害的邪恶计划就这样解体了。我们夫妻回家后，首先点香跪拜师父，同时让师父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操心，真实愧对师父。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我们只有时刻保持正念，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道法经文的一点浅显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我是个愚钝的弟子，多年来道法这篇经文我学不明白，近期有一点浅显认识，在此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牛角尖中磨心。多少年我都活在丈夫的尖刻激愤的埋怨声中，我做的所有事都不符合他的意愿，都会被他指责埋怨，就连我对他父母兄妹好他都埋怨，我做饭香他吃多了，说我做那么多饭干啥，给他撑着了，第二天少做点他又说饭做少了他没吃饱。我总是用人的理衡量，认为是他错了我对，在认为是他错的前提下含泪而忍，还以为自己是在忍是在修。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道法》中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反复学这段法使我认识到，磨难来了我完全用人的一面理解，钻在我对他错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修得又苦又慢，让邪魔钻了空子，使我长期处于被丈夫埋怨的磨难中，心性提高不上来。第二部分，笑对埋怨，静随心转。想想是不是我爱埋怨呀？一段时间观察自己还真是，生活工作中不符合自己意愿就不高兴，虽然表现形式与他不同，但是埋怨心真是很强，还有怕埋怨的心呢。他埋怨我的时候，虽然我没吱声，但是心生怨气，怨他不可理喻。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注重在这方面修心，丈夫再埋怨我就抑制自己， 从难忍到能忍再到笑对，真是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有一天他说我买的东西质量一般，等着听他埋怨呢。他咋没声呢？我问他咋不埋怨了，他却笑着说上次他买的还没有我买的好呢。他的回答令我惊讶不已，这以后很少再听到丈夫埋怨了。哎，都是自己没学好法，悟性又差，该修去的心磨了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才去修。为了去我的心，让丈夫吃了那么多苦，造了那么多业，真是对不起他呀。第三部分，用本性的一面，正法修炼的真快。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上面磨了那么长时间才去掉的人心，要是用本性的一面正法，怎么修呢？丈夫埋怨我时，我就想这是埋怨心，我本性的一面没有这个东西，我不要它，我不埋怨，丈夫也不埋怨。发正念清理它对应的生命因素，平时注重修这颗心。在法上悟上来了，修炼就快了。这也让我对正法修炼和从上往下修来得快的法理有了一点认识。今天丈夫又和我叨咕，他当官的某同学做事怎么不地道，某领导怎么耽误他进职称了。以前他说这些话时，我就不让他说，用人的理或修炼的理劝他，想改变他。结果是他越说越来劲，有时还愤愤不平地骂人。这回我知道怎么修了，我不动心，静静地想，我不要这妒忌心、利益心，我不要评判别人，我本性的一面没有这些东西，妒忌心、利益心及其背后的不好的生命因素灭。他说几句就不说了，这是邪魔看我有人心，就利用丈夫来表演。我要是用人的一面理解，邪魔就有空子可钻，没完没了地制造磨难干扰了。今天我不上他的当了，我让本性的一面主宰自己不动，清除人的一面不好的心对应的生命因素，不要他，注意修他的过程。师父就帮弟子把另外空间像山一样的东西拿掉了。这段时间和同修配合做救人的项目过程中，遇到了心性摩擦，我们通过交流都能在法上找自己的不足，分清执着心不是自己，用本性的一面正法，清除利用执着心做坏事的邪魔烂鬼。心性提高了，晚上我做了个梦，在很高大的长长的大厅中聚集了人山人海，不经意间我就像氢气球一样升起来，轻飘飘地顶在屋顶上，轻得想下也下不来，美妙极了。醒后那美妙的感觉还真实地存在很久呢，我感觉到了，我们真能飞升呀。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在道法经文中早就讲明白的问题，弟子却悟性差，修心跟不上，看不到法理，学法没得法。师父还不放弃弟子，给弟子这么多年的机会，让弟子能在法中悟上来。师父辛苦您了，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 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 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
节目的最后，请收听文化频道。这一期要讲述的是《水兔年艰辛年》，作者明月。新一个癸卯年将从2023年1月22号开始。第一部分，黄牛起步来，双春麦当柴。癸卯是根据天干地支而排列出来的。华人朋友们大都知道十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同时十天支对应着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十二生肖也对应着十二地支，所以这2023年是水兔年，也有人说黑兔年。关于黑兔年，在民间有很多说法，比如黑兔来送财，黄牛起不来，黑兔送财来，双春麦当柴。看来过去每逢黑兔年，庄稼的收成会成问题。今年这个黑兔年会如何呢？第二部分，太阴历和太阳历。夏历、黄历、农历也称太阴历。当月亮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时，月亮的黑暗半球对着我们，导致几乎无法看到月亮，此时称为朔。当地球处于月亮与太阳之间时，月亮被太阳照亮的半球朝向地球，此时月亮黄经和太阳黄经相差180度，即为望。一望一朔是 29.5 天，一年12个月，全年共354天。但实际上，如果更准确地说，月球绕地球转一个月平均为 29.5306 日，一年是 354.3672 天。公历也称为太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分为12个月，其中1、3、5、7、8、10腊月为31天，4、6、9、11月为30天，平时2月为28天，闰二月为29天。平年的一年是365天，但如果更准确地说，实际上地球围绕太阳一周，一个回归年约为365天48分46秒，即 365.242199 天，而太阳历认为的规定平年为365天，无形之中一年就少算了 0.242199 天，约为 5.813 小时。那么地球绕太阳一周是 365.2422 天，月球绕地球转一年是 354.3672 天，
这样太阳历的一年比实际更精确的数字少了 10.875 天。19年大概少209天，即7个月。这也是为什么闰月在一年的月序中不固定。除太阴历的11月、12月、正月外，闰几月都可能，19年七闰。第三部分，闰年、闰月、闰年月。一年分为四季，一季分为三月，每月对应两个节气，每个月的两个节气，前一个叫节，而后一个叫气。节为每个月的起始，气在这个月的月中，故又称中气。中气反映该月的显著特征。例如，春季包括孟春、仲春和季春这三个月。孟春这个月对应立春和雨水两个节气。立春日是孟春这个月的首日，而雨水这个节气在月中，所以雨水是孟春的中气。而孟春及雨水这个中气前后各15天的这段时间。问题来了，阳历一年365天，阴历一年354天，这两者之间相差11天左右。阴历过完了，可春夏秋冬24节气还没有过完，而且每个节气必须落在指定的月份，怎么办呢？我们老祖宗采用的历法是，如果月份过去了，节气还没到，那么就要闰一个月来保证这个节气落在指定的月份里。这样每过三年就把多出来的一个月加到第四年上，而多出来的这一个月就是闰月，这一年就是闰年。这也是为什么闰年2月29日出生的人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综上所述，闰年是针对阳历的，固定在二月，闰年的二月加一天为29天。而闰月是阴历中的现象，闰一个月 29.5 天。哪一年阴历有13个月，那一年就叫闰月年。闰月年有384天。第四部分，霜春闰二月，春寒逢秋旱。闰二月的出现是很少的，在21世纪前后一般每隔19年出现一次，比如1985年、2004年、2023年等，仅次于闰三月，如1966年、1993年、2031年。所以民间有十年难逢闰二月的说法。闰二月中的第一个二月叫做前二月，第二个叫做后二月，也叫闰二月。2023这个癸卯年就是闰二月，因此也有两个立春，一个是2023年2月4日正月14，另一个是2024年2月4日腊月25。既然有霜春年，当然也有无春年。2024年是甲辰龙年，没有立春这个节气，因此2024年也被称为无春年。从上文可知，2023癸卯年是闰月年，全年共有384天，从天干地支与24节气同步而产生的。关于闰二月也流传着很多老话，比如霜春闰二月，春寒逢秋旱，一年两个春，黄土变成金。地母经癸卯年说，太岁癸卯年，高低半忧喜，春夏雨薄多，秋来缺雨水，燕赵好桑麻，无地何稻美，人民多疾病，六畜瘴烟起，桑叶枝上空，天蚕无可食，蚕妇走茫茫，啼兰泣泪悲，虽得多眠思，尽费人心力。从这些老话看，2023这一年，一方面很可能老百姓多有病灾，家禽家畜多有瘟灾， 农业耕种多有天灾，是个艰辛之年。另一方面，双春加双润，在视偶数为吉的人眼里意味着和，在视奇数为祥的人眼里则意味着分。无论旁人怎么说，修身修德才能成为好人，重德尊道才能成为积善之家，以不变应万变。在2023这个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年代，同样也是有德有品的好人才能得到上天的包容与佑护。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